这首诗篇七十八篇是整个诗篇当中至少有七篇叫做史诗，就是历史性的诗歌。那么在世界各国的民族文化里面都有类似叫做史诗，英文叫做 epic， E-P-I-C。 那这种史诗呢，通常是描绘一些历史的事件不管是任何的理由。那诗篇中有一些叫做史诗，但是历史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以及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神在历史中的作为所要表达的有什么样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呢？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明白和了解的。唐太宗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一句话，那是因为他有一个大臣叫魏征。魏征这个人呢，就是常常会提出一些建议，有时候是让唐太宗很生气，气到恨不得要杀他，可是最后都没有。魏征死的时候，唐太宗说了一句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当然还有最后一句话，以人为镜以人做镜子的话，好像这是可以知得失还是什么。那因为魏征死了，他就觉得好像我失掉一个镜子，一个人他可以好像纠正我的错误。但他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呢，就是以历史做镜子的话呢，可以知道国家的兴盛或者是衰亡。但在中国来讲我们从历史中可以看到一个国家怎么兴盛怎么衰亡，可是事实上我们有多次提到过类似这样的话，很多历史学家的感叹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是人类从来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那就是说人类总是重演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误。那所以呢，这个问题一直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到底历史留给我们什么教训？我想其中有一个原因，为什么人类很难从历史中学教训？因为从一个角度来说，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历史归结出来的结论往往是一个相对性的。因为历史会重演吗？严格说起来，历史不会重演的。化学会重演，物理会重演，因为化学定律、物理定律永远不会变的。可是历史是由人跟社会造成的，人不会永远一样的，社会也会不一样的。所以你说一个暴君会怎么样结果会如何？有的暴君他还可以活得好好的，然后看起来国家很强盛了。所以你说残暴的君王一定会什么结果？似乎不一定。所以因此后代的人常常觉得，为什么我一定这样做一定会有这个结果呢？还是心存侥幸，还是走另外一条路？虽然总结起来的结果可能大多数人如果你这样做的结果差不多是一样，但只能是大多数的。这个是从社会学角度来讲，这个取样分析的话呢，不可能像化学物理一样，化学物理那就是铁板一块，绝对不会变，一加一只会等于二，不会是 2.1， 不会是3。但是历史往往不是那么简单的数学。那圣经中对于历史的看法多了一项东西，因为你要知道，在所有的我们现在世界各国讲历史的时候，都是假定这个历史是由人来扮演的。那既然是人是扮演的，那人不会永远一样的，这个时代的人跟另外一个时代的人不会一样的。但是基督教的观点来看，所有的历史的背后有一个不变的东西，那就是神在那里，有一位神，因此神有一定的法则。那所以中国人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可是问题是天是什么？天是一个天道、天理、自然规律，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恐怕很说不清楚到底你怎么样去顺这个天。但在基督教的观点来看，天就是神，而且圣经把神的心意、神在历史中的作为、神对救赎历史所有的安排都在圣经当中明明白白讲出来了。 那在中国人的观念，固然顺天者昌，可是孔子也说天何言哉，天不讲话。既然天不讲话，你要顺天，你怎么知道天什么意思啊？好像夫妻两个人，丈夫不讲话，所以天何言哉，天加个头出去不就夫了吗？丈夫不讲话，那老婆怎么知道老公要干什么？所以天何言哉，天不讲话，那顺天者昌这句话就没有意义了，就不知道怎么去顺从天理。在天理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在基督教的观点来讲，顺天者昌，这个天就是创造天地的神，而神又白纸黑字留下一本圣经，让我们可以去明白去遵循。所以因此诗篇中的史诗，它重要的目的就是上礼拜师母已经提到，就第一到第八节，整个这个七十八篇第一到第八节呢，不但是这首诗歌的一个前面的一个好像前言啊，描绘这首诗篇以及后来所有的历史的诗篇都有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就是神用着历史的内容写成一首诗歌，但是目的却像是箴言一样，是一首训诲诗，是有一个属灵的教导的意思。所以因此可以说七十八篇第一到第八节不单是这一篇诗篇的序言，是所有类似的史诗一共有七首，包括81、83、105、106、135、136这些历史的诗歌，这个七十八篇第一到第八节都是他们的前言，就是说为什么用历史的方式写在诗篇当中来教导我们什么。他的目的就是在第一到第八节，为的是要他们的子孙，第七节所说的会仰望神，不会忘记神的作为，要守他的命令，主要的目的在这里。那因此这一篇从第九节到最后这一段呢，其实是一个对称的排列法。那第一段是谈到以色列人怎么去悖逆的，然后神做了什么事。那以色列人的悖逆是这一篇诗篇当中一而再再三出现的一个主题，他们的悖逆。但是相对而言，神却是不断的施行他的救恩。所以第九到第十六节的后段就提到当时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这一段跟最后一段56到72节呢是相对的，56到72节是提到再一次提到以色列人的悖逆以及神怎么样去回应的。那接下来的第17到31节就进一步的详述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在旷野中的时候他们怎么去试探神的，这个跟40到55节也是个相对的，那边是提到神在出埃及的时候行了十灾带领他们出来的时候，那以色列又是怎么样悖逆的，所以诸如此类的。那因此整个这个对称排列来讲，它的核心信息反而是在中间，就是32到39节，强调人的顽梗悖逆，但是同时反映出是神的信实和神的恩慈。所以整个这个史诗的时候的核心的信息是在32到39节。那首先第九节开始他说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拿着弓临阵之日转身退后，他们不遵守神的约，不肯照他的法律律法而行，又忘记他所行的和他显给他们奇妙的作为。这边用以法莲的子孙，你知道以色列有十二支派，十二支派的算法呢，一般的算法整个来说应该是约瑟算是十二支派当中的一个，然后利未是一个支派，可是另外一种算法是当时在分土地的时候，十二个支派分土地，十二支派的时候呢，因为利未人不分土地，所以十二个支派当中利未暂时不算，而相反的约瑟支派占了两个位置，一个是以法莲，一个是马拿西，因为约瑟有两个儿子。那因为约瑟取代了流便成为长子，长子要拿两份啊，所以还是分十二份土地。那以法莲虽然是约瑟的第二个儿子，却在雅各临终的时候却将以法莲列为长子，倒过来了哈。所以马拿西在先，以法莲在后，可是在最后雅各要死以前给孙子祝福的时候把他们次序对调，因此以法莲变成约瑟长子。所以因此以法莲的子孙所代表的是约瑟，而约瑟是代表整个以色列民族的长子， 因此他这边说以法莲的子孙，其实说的就是以色列人，用以法莲来代表以色列。那当然也因为他是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后来被列为长子，因为约瑟是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可是取代了流便变成长子。那因此在以色列民族当中，理论上以法莲具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可到最后你会读到神废弃了以法莲而立了犹大，所以君王都从犹大支派而出，所以这个又一个对调，这是因为以法莲所代表的以色列人一而再再三的悖逆顽梗，因此神废弃了这个以法莲的这个好像长子的这个名分。他们好像拿着兵器拿着弓在打仗的时候转身退后，其实就是逃亡，或者说是背向神的意思。他后面就提到他们不遵守神的约，不肯照神的律法而行，然后忘记神的作为。那十二节开始就提到神有什么作为呢？就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所行的一切的奇事。所以十一节是忘记神显给以色列人的奇事，十二节却提到这位神在埃及地在索安田在他们祖宗眼前施行奇事。所以十二节神施行奇事，十一节他们忘记他行奇事，用这两个来做一个鲜明的一个对比。换句话说，以色列的百姓，以法莲所代表的以色列百姓，这些犹太人，这些神的选民，可以说是忘恩负义的，忘记神的作为，违反神的律法，就忘恩负义，你可以这样解释。然后后面就提到神在出埃及的时候所做的一些事情，如果我们读过出埃及记啦这些历史的时候，你都知道这边所说的就是他当时在做的事情。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在索安田，索安田就是今天的尼罗河下游，叫尼罗河三角洲，也就是当时犹太人所以色列人所住的那个地区，那个地方有个城叫索安，就被称为索安田。那时候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红海分开，海分裂，使他们过去，然后那个水呢，海水两边就像一个城墙一样，然后百姓是从水中经过的。然后当他们出了埃及，在旷野的时候，神白天是用云彩，晚上是用火光来做引导他们。然后在旷野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他分裂磐石，从磐石中有水给他们喝。然后但是整个你看到这十六节就是神所做的事情，但十七节开始这个段落就进一步的详述以色列人如何的顽梗，如何的悖逆，如何的试探神。所以十七节说他们却仍旧得罪他，在干燥之地悖逆至高者，他们心中试探神，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所以这边有几个字是在整个诗篇里面这篇这首诗歌当中是重复出现的，譬如说他们仍旧得罪他，十六节出现过一次，三十二节虽是这样他们仍旧犯罪，不信他奇妙的作为。然后到了五十六节 第三次又提到说他们仍旧试探悖逆至高的神，不守他的法度。所以这个是串在一块的，就一直看到以色列人的犯罪不是一次，不是两次，不是三次，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所以因此神的审判就临到以色列人。然后另外一个字就是常出现的，是十八节所说的他们心中试探神，试探神，十八节说过一次，四十一节他们再三的试探神，五十六节他们仍旧试探悖逆至高的神。所以这些字眼就是提到以色列人他们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然后用他们的私欲来试探神，得罪神。十八节说他们心中试探神，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就是说他们要求一个东西，那求这些东西的时候不是说神不要供应我们日常所需用的食物。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里面有包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的需要我们向神祈求，这个没有错，但是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试探神，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因为这个十七节以后的这段故事是在旧约民数记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在民数记十一章里面就提到当时的情况，他们先是没有食物，神就降下玛纳，然后呢到十一节在十一章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埋怨，他们觉得说就每天吃玛纳，难道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吃吗？啊，然后你看这些，我觉得犹太人很像以色列人，很像我们中国人哈。十一章第四节在民数记，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体贪欲的心，以色列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啊，吃肉。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还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搞不好有人说再加辣椒，然后。这很像中国人哈，吃饭要有葱姜蒜，然后要肉要鱼。他们在旷野，旷野要吃这个，还吃西瓜哎，还在行军呢，又不是定居的。所以你就知道，人的贪欲之心已经经过红海，已经经历到许多神迹，磐石出水都有了，不够，所以他们要肉吃。所以因此这个第十节在民数记十一章第十节，摩西听见百姓个人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耶和华的怒气大大发作，摩西也不喜悦，全部上上下下没有人快乐。你想想看，如果你是摩西，带领将近两百万人，然后在旷野，然后这样哭嚎说：“我没有西瓜吃，我要韭菜，我要肉，我要鱼，在旷野还吃鱼。”你这个做领队你怎么办？然后每个人在就好像你想想看哈，不要说两百万人，这样三个孙子经过某个地方，他哭嚎，他要吃这个，要吃麦当劳，要吃哪，然后你在一个地方什么也没有的时候你怎么办？然后每个人就像耍赖一样。摩西也很不高兴，就觉得说摩西对耶和华说，十一节，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就把这管理百姓的责任重加我身上呢？百姓是我怀的胎，是我生的吗？你竟对我说，把他抱在怀里，如同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抱到你其实然后他拿肉给他们吃呢？这摩西满腹牢骚，你可以想象那种情况下，上百万人一下子都在那边，已经每天有玛纳了，可是他们要吃肉，吃黄瓜，吃韭菜，想念一切鱼什么什么什么东西。那你说在旷野，你说摩西怎么办？摩西说，我是谁啊？这孩子，这两百万人，以色列又不是我生的，我要什么责任要养他们？然后现在他们要跟我哭嚎说要得肉吃啊。所以摩西都甚至要求自杀算了。十五节，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要见我自己的苦情。你就知道那种情况多么恶劣。然后呢，神的回答很有意思，神说他们要吃肉吗？好，十八节在民数记十一章十八节，他对你要对百姓说，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了，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你们要吃足足一个月，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这种，所以圣经这种话也在是非常戏剧性的哈。肉吃到一个地步，从鼻孔里会喷出来，直到你们厌恶为止。连摩西说，怎么可能上百万人吃一个月的肉？你要从哪里拿这种肉呢？连摩西都觉得不太可能，难道你要把我们所带出来的牛群羊群全部杀了给他们吃吗？把地中海所有的鱼都抓来给他们吃？连摩西都觉得不太可能。那摩西，耶和华对摩西说，二十三节，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后面就提到了结果呢，三十一节，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从海面刮来，分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周，然后所有的这些飞鸟在营的四周，然后这些飞鸟很特别，都飞得很低，飞得很低，离地面约有两肘，两肘，一肘差不多是一英尺半左右，两肘是三英尺，就一公尺高， 高到不会高到你抓不到它，又不会低到在地上爬，就你随手一拉就有 一公尺，差不多就是我们这个距离。然后那个鸟飞得不高不低，全部都是鸟，随便你抓。因此呢，这些以色列人就把这些鹌鹑都抓起来，然后杀掉，然后还排在营的四周来晒干来吃，就好像什么吃蓝鲸板鸭。你可以想象哈，营地四周全部是那些抓来的鸟，然后把它那么晒干，然后他们开始吃。但是三十三节，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他们。那个地方就叫做基伯罗哈塔瓦，就是坟墓之人贪欲之人的坟墓，意思是这个意思。因为在那里他们埋葬那些起贪欲之心的人。所以这个是民数记十一章的，那在诗篇七十八篇就重复讲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但他用了一个字句啊，也是很有戏剧性的。所以诗篇他方面表达这个历史，文学上他也用了一些词句来表达，你可以想象出那种当时这种圣经是用读的用念的，不是用文字来读的，是用讲给你听的。他就提到什么呢？二十四节，他降玛纳像雨给他们吃。二十七节，他降肉像雨在他们当中，都是降下玛纳，降下飞鸟，就像是下雨一样，都是降玛纳像雨，降这些肉，或者是提到说飞鸟像雨，然后呢是赐下来的，像粮食一样，是天上的粮食，玛纳是天上的粮食嘛，然后降肉呢也是像天上下来的粮食。但是当这两个平行句提到说从天赐下像大雨，今天早上下雨啊，大雨配降的时候，所以那种不是一点一滴的小雨，那个玛纳下来的时候，每天早上在他们营地外面满地都是那种白白的那个玛纳，哦，你可以看起来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景色。可是过了中午就没有了，它就好像蒸发掉了，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又是满满的，真的像下大雨一样。然后那个鸟下来的时候也像是下大雨一样。但是一个讽刺性的是，当这些飞鸟降下来供给他们食物，他们不是要吃吗？他们有一个欲望嘛，他们要向神要一些东西来吃，要满足他们的欲望。那神一方面，你要肉我给你肉，可是给的肉却成为咒诅，就是说可能是瘟疫，可能是瘟疫。所以因此呢，他们贪而无厌，这个二十九节，他们吃了而且饱足，这样随着他们所欲的，是他们的欲望。但是他们贪而无厌，食物还在他们口中的时候，神的怒气就向他们上腾，杀了他们中间内中的肥壮人，打倒以色列的少年人。虽是这样，他们仍旧犯罪，不信他奇妙的作为。所以这个神降下这些东西，看来是垂听他们的祈求，但这个本身就好像是一个审判，好像是一个审判。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祈求神成就我们所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常常要思想一个问题，我向神求一个东西跟我试探神，这两个之间是天差地远，但往往只差一条细细的线。我照我所想要的跟神求，但是这个求也有可能是试探神。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祷告不知不觉犯了这个错误，我照我所想要的，也就是我的欲望向神求的时候，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有一个敏锐的心。固然神会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但神不一定要赐给你任何你想要的。换句话说，用英文来说，神会供给我们 what we need not what we want， 神会赐给我们所需要的，但未必是你想要的。如果你坚持的向神要求你要什么东西，你坚持要这个东西的话，你有可能走到一个危险的边界，就是你变成在试探神。 但是如果神把我日用所需用的饮食是我需要的给我，那是神的恩典，我们这样祈求也没有错。所以你所需要的跟你想要是不一样。那这样好像小孩子，你要给他吃饭，他可能不爱吃所有正餐，他要吃巧克力糖，要吃各种的那种零食，零食是他想要的，但却不一定是他所需要的。那因此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如果我坚持去要一个东西，在神看来那不是好东西，可是如果我坚持要，你要怎么办？神可能做的方法就跟当时对以色列人一样，你要我给你，可是当你拿到的时候却可能会成为你的咒诅。有一个英国的文学家，他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不过有一点点类似这样的说法。他说人生有两种悲剧，第一种悲剧是你所想要的你拿不到，你很失望，可是有跟人生更大的悲剧是你所想要的得到了，然后你开始进入绝望。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这句话想了半天，为什么我拿到梦寐以求的会绝望呢？啊，当然后来想过一件事情，有另外一个人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苏格拉底说的，只有结过婚才有潜力做哲学家。为什么？大概像王尔德说的那句怪怪的话，得到你所想要的却是绝望，需要有哲学家的头脑，那结了婚就会成为哲学家。哦啊，大陆现在有几千万人是怎么讲，嫁不出去娶不到老婆的，叫做剩男剩女，他们就失望。可是有更多的结了婚的却进入绝望，所以是这个意思吗？但是神有时候用这样的方法，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要跟神要一个东西，你坚持一直要，那拿不到的时候你当然对神很失望，为什么神不给我？好，你硬是要，对不对？神可以用一个方法，你要的我给你，等你拿到以后，这是你人生最大的悲剧的开始。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要吃肉，肉来了，多的要命的肉，你要的有了，可是那是悲剧的开始，那是神的审判临到了。罗马书第一章用一个字，那个字很特别，就是神任凭他们，而且用三次哦，神任凭他们。那师母有一次在解释那个字，希腊文那个字的意思，我们中文翻译成任凭。任凭的意思就是说，我告诉你不要做这件事情，那你是硬要做，告诉你一次两次三次就挡不住你了，好了好了，随你去了啊，任凭就随你去了。可是在希腊文原文那个字可能比随你去了还要强一点，我告诉你不要做，再讲一次，再讲一次，你还是要做吗？任凭就是那就去吧，不但去，快点去。如果用武侠小说的说法，一个气功一推，推下火坑，要去去。神的任凭有的时候是这样，当人坚持己意也硬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神说好，我就照着你所求的给你。但当你得到的那一天，你就知道你所要的是什么，可能就是一个咒诅和灾难，因为你偏行己路，你硬是要这个。所以因此这边用这个字叫试探神，试探神。什么叫试探神？试探跟试验其实同一个字，只是用意的不同。我们养育孩子也知道，孩子常常要试探他的父母，就测一测，试试看你忍耐的极限到哪里。父母有时候就好了好了，让你一下让你一下，然后就孩子的就得寸进尺，得寸进尺，这叫试探。试探很多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这样试探神，有了一个比如说没有得吃，好，有玛纳了，有玛纳还在吃，再吃，这样这样，那时候就开始累积那种对神的那种试探，然后对累积神的愤怒。所以因此每一次试探的时候就会提到神的怒气，31节，神的怒气发作的时候，就是说你明明知道我是谁，你明明知道 我在我的旨意中什么是最好的福分，但是你却明知而故犯，因此神的怒气就在这里好像提出来。所以二十一节提到耶和华听见就发怒，有烈火向雅各烧起，有怒气向以色列上腾。到了这个三十一节也是神的怒气向他们上腾。那每一次的怒气都是在人试探神的时候，神就有怒气发出来。但是32到39节我们说过是整个这个诗篇当中一个核心的信息。32节到37节是提到这些以色列人好像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所以等到神的怒气发作，他们受苦被管教的时候，他们回转。32节说他们虽然是经过这些事情被管教以后，仍然犯罪不信那奇妙的作为，然后呢接下来的后果就是他们的日子全归虚空，他们的年岁尽属惊恐。这边所说的可能也包括当时在旷野的时候，因为他们不相信神有能力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那个应许的美地，他们不想进去了，相反要回埃及去了。因此神宣布那一代的人，上百万的人，尤其是成年人，将要倒闭在旷野。38年之内他们在这里全部毁灭，没有一个可以进去今天的巴勒斯坦，就是迦南地，要等新的一代起来。那因此他们的连日就好像就耗尽在这旷野当中，38年当中那一代的人20岁以上的人全部死在旷野。等到这个情况下的时候，34节他杀他们的时候，他们才求问他，回心转意，切切的寻求神，他们也追念神是他们的磐石，至高的神是他们的救赎主。好像看来还不错，他们回头了，回心转意了，切切的寻求神，也承认神是他们的磐石，是他们救赎主。但36节就很明显的讲出来，其实不见得他们真的是真心诚意的回心转意，他们用口谄媚他，用舌向他说谎，因为他们的心向他不正，在他的约上也不忠心。换句话说，这些以色列人碰到灾难的时候，他们好像回转了，认罪了，也开始切切的寻求神了。但36、37节却指明，这些以色列人其实是心里跟嘴巴说的是不一样，嘴里好像承认神，嘴里好像是在敬拜神，心里却不是如此，因为他们的心不正的，也不忠心。那这个是在人的这方面来看，以色列人所代表的，可以说今天我们所有的一些基督徒，我们也常常是如此。我们常常被管教以后，我们就愿意悔改回头，但是我们的回头是真心诚意的，或者是虚情假意的，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常常是嘴巴说的跟心里所存的不一样，因此我们的心常常是这样，我们有困难，我们祈求神的帮助，神也帮助了。那什么叫基督徒的忘恩负义呢？这在教会中常常出现这种状况，很多教会里面有些人种种原因信主了，那很多人信主的原因是他们生活当中碰到困难了，然后祷告求神帮助，所以以后神也帮助了，有病的好了，工作没找到找到工作了，然后说明绿卡然后也拿到了，哎，都好了，没事了。于是他就开始成为游牧民族了。游牧民族就是说，你就发现他现在好像该有的都有了，以前的时候哇，很认真的寻求神，很固定的去教会聚会，也常常有读经有祷告，然后听他做见证分享，他好像也每天有新的领受。苦难过去了，需要过去了，他们开始又恢复原来的本相，又开始变成飘摇不定的。我们就说游牧民族嘛，就到那个去 mall 买东西的人，今天在这家买，那家那家买。今天很多信徒常常是这样，无论在美国、加拿大或者在亚洲，在新加坡，那像新加坡一个地方小小的，方圆从这里到那里没多少，那四五百家教会， 所以你一条街就几条好几个教会啊，所以这边走走那边逛逛，这常常有这样子的。那如果常常去这个教会走走那个教会逛逛，还是常常去教会的，还有很多人受洗完从水里一捞起来，我就说像捞起一个饺子一样，就开始人间蒸发了。那你问他说为什么不来教会了，那手续办完了，受洗证书拿到了，已经天国的签证都有了，你知道加拿大很多人就等着枫叶卡，一拿到回国了，他在加拿大就等着移民间拿到回国了，再也不回加拿大了。很多人拿到受洗证书再也不来教会了，就等着死了后上天堂。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想的？其实跟这些以色列人是一样，好像似乎是回心转意寻求神，然后承认神是他们的救赎主，是他们的磐石，可心里却不真的是这样想的，不忠心不纯正啊，就是说还在那边飘摇不定。换句话说，这些以色列人是想从神那里得好处，却不愿意忠心的跟随神，你懂吗？所以基本上就是今天很多的信徒，甚至别的宗教里面信徒也常常是这样，信徒跟神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消费者的概念，好像神给我帮助我应该有回馈，就这么回事。那如果我现在没有什么需要了，那这个宗教对我又有何意义呢？哎，他是这种态度。当时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像士师记也是一样，每一次受到压迫他们就呼求神，神差遣一个士师拯救他们，哎，一段时间还蛮好的，等到天下太平了，接着又开始回去了，又开始各种的拜偶像的事情，道德的不好的事情又来了，一来了以后好，于是又遭到逼迫患难，他们再一次呼求神，神就再派一个士师。所以说以色列人在士师记当中学过任何历史的教训吗？士师记你看到七个循环，七次神派遣士师拯救他们，七次堕落，所以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所以我就说以色列人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吗？似乎是没有的。每一次神借着士师领袖拯救他们，危机过去了，慢慢又回去了。所以那时候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当时回转的时候他们的确是呼求神，也承认神是他们的救赎主，危机一过去他们又开始心也不正，然后在神的约上面不忠心，然后又回到那个患难里去了，然后再一次被管教，然后再一次呼求。所以这整个的情况似乎是以色列历史当中一再重演的。所以这是人的部分，在人的来说他们一直是在这种的软弱的里面，但是38 39节两节却提到人是如此，但神却不是如此。神是什么呢？他有怜悯，他赦免他们的罪孽，不灭绝他们，而且屡次消他的怒气，不发尽他的愤怒。他想到他们不过是血气，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表示说人有人的软弱，但神的信实、神的恩慈、神的属性是不改变。因此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有个立约的爱，应许他们的子孙将来会成为神的选民，会带来普世的祝福。这一切的一切，虽然以色列人整体来说大多数是在这种软弱失败当中，但神没有废弃他的约。所以神没有废弃，神没有因为以色列人的失败而把整个神跟亚伯拉罕以来所立的这个约废除，神没有废弃他那种立约的爱。只不过就人类而言，个别的人来说，他会为他所做的犯的罪受到当得的审判、当得的管教、当得的咒诅。就整体而言，神对以色列所立的约并没有废除，没有废除，但不等于你尽管犯罪神都会饶恕赦免，不能这样想象。是那些比如说贪而无厌的人在吃那些飞鸟的肉的时候，瘟疫发作的时候，他们就死了，他死了啊。那么这个过程中好多次以色列人的那种顽梗悖逆的时候，因此 神用各种的灾殃来降到他们身上，他们被杀了死了等等，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所以有个别的人还是因为他们所犯的罪而得到神的管教和审判的。只不过神整体的这个立约的爱并没有废除，神对以色列人整体这个约也没有改变，这两件事情我们不能混淆。所以呢，从人的失败反映出神的信实和他的恩慈，所以这两个是整个诗篇里面最明显的最突出的两个。所以因此他在描述整个历史的过程的时候，这两个主题是交互出现的，提到人的失败，然后马上提到神的作为，神的属性，然后再提到人的失败，再提到神的属性，总是这样两个间接交叉的出来。然后四十节开始又再一次提到以色列人当时的这个失败，他们怎么试探神呢？这次是提到出埃及的时候，四十节说他们在旷野背逆他，在荒地将他担忧何其多呢？他们再三的试探神，惹动以色列的圣者，他们不追念他的能力和属他们就脱离敌人的日子。所以一样，他们好像忘记了，不去思想神的大能，神拯救的大能。这拯救的大能就是四三节之后，他用那个在出埃及的时候神怎么降了十灾好让以色列能够出来的事情。那十灾这里面一共六个而已，他没有把十个全部列出来，一共有六个。包括说四十四节那个尼罗河的水变成血不能喝了，四十五节提到苍蝇的灾，然后还有一个青蛙的灾，那四十六节有蝗虫的灾，四十七节是提到冰雹的灾，四七四十八都是冰雹的灾，然后后面有一个瘟疫的灾，第五十节，五十一节是提到最后一个灾，就是所有的长子被杀，就逾越节那天，所有长子被杀。所以因此神好像一而再再而三的透过出埃及的时候的降灾彰显神的大能。但是前面已经说了，四十二节他们不追念神所彰显的能力，事实在这里，但是他们好像忘记了，忘记神的大能的作为以及救赎的一个能力。然后五十一节提到这个时代最后结束的时候，然后五十二节开始他提到说，他却领自己的民如同羊，在旷野引导他们如羊群，他领他们稳稳妥妥的，使他们不至于害怕，还却淹没了他们的仇敌。他带他们到自己的圣地的边界，到他右手所得的这三地，他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用绳子将外邦的地量给他们为业，叫以色列支派的人住在他们的帐篷里。所以这边所提到的是过红海，然后把埃及的军队淹没了，然后带他们经过旷野，最后到达迦南地，赶出外邦人，然后把这个外邦人的地就是巴勒斯坦这个迦南地呢，就交给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使他们住在这里。所以这一切是神的作为，但是前面已经说了，四十二节他们好像忘记了，他们不追念他的能力以及神怎么样赎他们救赎他们脱离敌人的日子。所以这边就是再一次提到以色列人何等的悖逆，何等的健忘，忘记神的恩典。所以五十六节开始的时候，最后一个阶段他就提到他们仍旧试探悖逆至高的神，不守他的法度。所以当你看到这种历史的发展的时候，心里真的会有一点感叹，因为不单单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如此，我想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要反省我们自己，是不是常常在经历神的恩典之后忘记神的恩典，我又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了，要等到我再一次受到痛苦，然后再一次回头。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一直反复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真正的学习学会到属灵的功课，就是既然经历过神的恩典，我们就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和带领之下，而不去试探神，去悖逆神。所以五十六节之后就再一次提到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怎么样一而再再三的试探悖逆他们的神。所以五十七节跟第九节很像，他提到说这些以色列人反倒退后行诡诈，像他们的祖宗一样，他们改变如同翻倍的弓。你知道弓它有一个弓的那个背，一个旋一个背， 那如果这个弓的这个背倒转的时候啊，意思说是倒过来了，逆就跟他原来的那个木头的那个木头或者那个弓的那个他有个背完全逆转啊，就像逆转你人的本性一样，他们改变如同翻倍的弓，他们的羞坛，因为他们的羞坛惹了他的怒气，神的怒气，因他们雕刻的偶像触动他的愤恨，神惊艳就发怒，极其憎恶以色列人。所以就每一次人的刺探，人的悖逆引发就是神的怒气，神的怒气所代表的是神是公义的神，公义的神面对罪恶的时候他的反应就是怒气。我们想到怒气的时候常常想到是人的脾气不好，但是神的发怒跟他脾气没有关系的，人是因为脾气不好或者是被触动，那触动的时候有时候不一定事情的对错，神是不一样，神是公义的神，圣洁的神，当不圣洁不公义的事情面对公义的神的时候，神就发出义怒，正义的怒气是义怒。当然今天在基督徒当中，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不太常提到神的这种公义的审判，不太常提到神的怒气。我们描绘出来的神就像是一个圣诞老公公一样，然后吼吼吼都很好，哎，没关系啦，反正人是软弱的啊，以至于人会怎么讲，滥用神的恩典和爱，多次的去激怒神。这边就提到神的愤怒。被触动，58节，触动他的愤恨。我们人常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基督徒我们常常会误解了神的属性，因为神的公义的属性是常被我们有意无意把它淡化或者撇在一边的。所以曾经有人形容说，现在有一种人信的基督教是什么呢？他们说的基督教是一个没有愤怒的神，没有义怒的神，然后呢没有义怒的神，所以没有审判，然后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然后我们人呢是没有罪的，所以一个没有义怒的神加上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来帮助我们这个没有罪的人将来进入一个没有审判的天国。很多人基督教的传解被很简单了，非常简单。我刚从东南亚回来，在新加坡，他们说新加坡最大的教会不是以前所谓邝建雄的教会邝建雄推行这个小组教会，他的教会最近很久没成长，他现在常常去弄魔术去了。然后另外一个教会最近出了事儿，是康熙的教会，叫城市丰收教会，那最近出了丑闻了。他教会也不是最大，最大的教会那个叫做 New Creation 新创造。那这个教会的牧师呢，我在一个弟兄家里住，他是原来我们 Boston 的一个弟兄，他搬回新加坡去了，我住他家。他有天拿一本书给我看，这是他们的那个最大的那个教会，这个一个应该是美国人吧，或者是一个混血种，他姓 Prince 王子。一本书这么大本，他说他翻了一些看不出他什么毛病，但觉得这个牧师有毛病，但是从书看不出毛病。我说就跟看戏一样，看戏人会看门道的你看他写的东西，看他听他讲道你听他讲的东西可能不一定有错，问题是他不讲什么，这才是问题。整个福音的真理你只讲一边不讲一边，不平衡的时候呢，问题就出来了可是他已经讲的部分可能你不一定挑得出毛病，可是问题是有另外一边的真理是从来不讲。那当然他那本书我也没有时间看，因为五六百页，对，英文的，我不可能一个晚上就把五六百页这样扫过去我就大概翻一翻，大概翻一翻，我就发现真的他有些东西从来不讲的。譬如说他讲的基督教很简单，基督教是什么，怎么样做基督徒，做基督徒很简单，你只要相信有一位爱你的神，搞定了相信有一位神爱我就是基督徒，那行，对不对？他爱我，那中间我就说没有罪嘛，不需要认罪嘛，不需要悔改嘛，没有审判，什么都没有。基督教只有一件事情，相信有一位爱你的上帝，你 你接受这一点，你就是基督徒了。这么简单，他一再的讲，就是 so simple， 就这么简单。我想，这是一个掺水淡化的另外一个福音了。哦，成为基督徒就只要相信有位神爱你就好了，其他都不要，其他都不要。什么人有罪不需要啊？当那本书上没有讲，但是有别人跟我讲过，这个牧师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不必认罪，现在基督徒再也不需要认罪，耶稣已经钉十字架，他把过去的、今、现在的跟将来的罪都洗掉了，所以你还没犯的罪他都已经洗掉了，你尽管犯已经洗掉了，那所以可以犯罪没有关系了。哇，太好了，你这样基督教谁不信呢？谁都信，好像会人很多，好几万人。所以你讲这种简单的道那就很简单，可是事实上这不是福音。从圣经上来看，神有他的义怒，当你背叛他、背逆他、试探他、触怒他的怒气的时候，神就会发出烈怒。那神的反应是什么呢？六十节提到他离弃了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在没有盖圣殿以前，那时候出埃及的时候，那个约柜他们是有一个会幕用帐篷的。那从出埃及以后进入迦南地，这个会幕搭在哪里呢？示罗。示罗这个地方就在以法莲支派，所以神离弃了示罗。六十七节他弃掉了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支派，所以从示罗到以法莲都是指同一个，因为示罗本来就放在以法莲支派的土地上。原因我就说了，以法莲所代表的是约瑟支派，约瑟在当时被列为十二支派之首，所以因此示罗放在那里。可是示罗的帐幕被废弃的时候，事情是发生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你知道当时有个祭司叫做以利，以利也就是撒母耳的养父，然后以利有两个儿子也是祭司，可这两个祭司呢非常坏，不但有这个男女之间的乱七八糟的关系，同时呢贪污啊等等，所以当时的人不愿意去示罗献祭，就是因为这两个儿子太快了，人家献祭肉都还没有献祭，他就把好吃好的肉先拿走了等等。因此耶和华神一次两次差派先知去警告以利，那以利只是淡淡的去处理一下，并没有怎么样。最后一次就是透过撒母耳，以利的养子警告以利，最后一次的说法就很已经是宣判了，没有什么警告了。神对撒母耳说，你告诉以利，他这两个儿子的罪就像献就算是献赎罪祭，永远不得赦免，他们会一天之内两个都死了。就后来有一次打仗，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打败了，以色列人就觉得把约柜扛出去就会打赢，于是以利两个儿子就抬着约柜出去打仗，就战败了。那这两个儿子就祭司死了，约柜被非利士人抢走了。就这边所说的，他离弃了示罗的帐幕，那因此约柜带出去了。然后后来战败的时候，那个历史上没有详细的讲，但是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后来非利士的军队过来的时候，就把整个示罗的帐幕也整个毁掉了。然后六十一节，把他的约柜交与人掳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的手中，并将他的百姓交与刀剑，向他的产业发怒，少年人被火烧灭，处女也无喜歌。喜歌，喜歌的意思是那个婚礼的歌了，就说没有婚礼的快乐了。祭司倒在刀下，寡妇却不哀哭。这边所说的就是当时在四世纪结束，然后扫罗登基以前，就撒母耳之前的那段时间，整个以色列的光景是非常的凄惨。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一再的试探神、背逆神、不守他的法度，以至于神就用这样的管教的杖来管教他们，以致示罗的帐幕被毁弃了，约柜被俘虏了，然后祭司被杀了，百姓也被杀了。在这种最低的光景中，六十五节提到最后，那时候主向世人睡醒，向勇士饮酒呼喊，好像在最低潮的时候神开始兴起。然后呢他打败了他的仇敌，六十六节叫他们永远蒙羞，并且他弃掉了约瑟的帐幕，不再拣选以法莲支派了，人废弃 约瑟以法莲支派，但是神拣选了什么呢？六十八节，犹大支派了，而且把示罗废弃了，换到什么呢？锡安山，就今天的耶路撒冷，盖造他的圣所，好像高峰，又向他建立永存之地，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招来，就提到大卫的心情，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七十二节所说的他是指大卫。所以一般的学者认为，诗篇七十八篇什么时候写的？最可能就是大卫时候写的。谁写的？就是一开头诗题所写的七十八篇，亚萨的训诲诗。亚萨就是大卫时代的三个诗班班长之一，所以这个很可能就是亚萨写的。有一些亚萨的训诲诗可能是亚萨的子孙写的啊，这个很可能是就是亚萨本人在大卫时代写的，因为他这里面没有提到所罗门，也没有真正的提到那个圣殿啊，虽然他有一个圣所，因为在大卫的时代，会幕就搬到了耶路撒冷，约柜也搬进来了，只是没有盖圣殿，就是没有提到圣殿，没有提到所罗门啊，没有提到这个国家以色列国建立之后，后面也发生了一些事情都没有记载，所以好像就写到大卫为止。因此整个来讲，最后的一段你就发现神的回应是什么。神弃绝了以法莲支派，拣选了犹大支派，神离弃了示罗，但是却拣选了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同时呢，他拣选了大卫来做牧养的人，就好像我们七十八篇的前一篇是什么？前一篇是七十七篇，七十七篇的最后一节二十节，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所以七十七篇二十节所提到的是在出埃及的时候，摩西亚伦好像牧者引导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过旷野。现在呢，神拣的另外一个人就像摩西一样，那是大卫，他牧养羊群，就是百姓。所以这边神拣选了大卫，正如摩西和亚伦的角色一样，用来牧养他的百姓。然后大卫是用心中的纯正，或者翻译成心中的正直，来牧养这些百姓，用手中的巧妙，巧妙呢也可以翻译成用神的智慧和灵巧的意思哈，就是说他心里是正直的，他管理这个国家和百姓的时候是有神的智慧，有技巧啊，怎么样好好的来管理这个他的百姓。那因此整个这个诗篇，我想两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一个就是一方面人的软弱失败，但是不因为人的软弱神废去他的约，神从来不改变他立约的爱，我们叫做 hesed 这个立约的爱，他仍然向人彰显，向神向人来彰显他的怜悯和恩慈，神总是给我们机会能够悔改回到他的面前，所以神的爱不因着人的软弱而被改变。但是反过来说，我们要避免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人认为神既然常常有饶恕之恩，那因此人的软弱失败好像问题不大，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当人犯罪的时候，固然神会饶恕，但是犯罪的结果那个苦果还是自己要承受的。譬如说大卫犯罪的时候，他跟八十八的淫乱的罪犯罪的时候，当拿单责备他的时候，他认罪，拿单说了一句话，你的罪耶和华已经赦免，然而刀剑并不离开你的家，你所做的暗中所做的这些罪，人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报应你。哎，这点没有免。所以呢，他儿子亚撒龙叛变的时候，一方面要杀他爸爸，然后呢公然的跟大卫王的妃嫔在皇宫公然的表示有一些淫乱的行为，就公然的羞辱他。然后大卫有四个儿子，包括他与八十八通奸所生的第一个儿子，有四个儿子死在淫乱的罪里面，以至于到最后 亚撒龙死的时候，大卫非常的伤痛的时候，一再的哭着说，亚撒龙，亚撒龙，我儿亚撒龙，我巴不得替你死。罪恶犯罪之后，固然有赦罪之恩，但是仍然有苦果。所以人，任何一个基督徒，你不要心存侥幸，侥幸好像要滥用神的恩典，其实这就是试探神。你犯罪，想要妄求神的用赦罪之恩来饶恕你的犯罪，然后觉得神会赦免，神会赦免。神是可以赦免，但是就算是神赦免了，如果你是真心诚意的认罪悔改，是会赦免，但是罪恶所犯的结果苦果，你是难以逃避的。所以呢，我们基督徒不能够滥用神的恩典。那同时，神拣选了大卫，我觉得这一节哈，72节是很多时候，我参加过一些教会里面案例牧师的时候，他们通常很多人会送给牧师不一定礼物了，如果送给他一节圣经的话呢，最常用的就是诗篇78篇72节。因为作为一个神的仆人，牧师传道人的时候，你怎么样去侍奉，就像大卫要按着心中的纯正来牧养教会的信徒，用手中的巧妙来引导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因此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我想这是不单单是牧师传道人，我想是所有的基督徒，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来包括我们代职侍奉的弟兄姐妹，不管是重要的工作或者只是领师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想我们都是要存着这样一个心态，按着心中的纯正，手中的技巧来服侍我们的神，也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那也同时可以看见神在历史中的作为，就是一个时代里面，如果说很多的人犯罪跌倒失败，神做什么？神会从这一群人当中拣选出少数的人，跟这极少数的那些忠心的人，在旧约中常常用一个字，先知书常用一个字叫做这个余民，英文叫做 remnant， 剩下来的那些人是忠心的，神用这些忠心的人来取代一大堆的人，神用这些少数人扭转一个时代，正如神在这个乱世当中拣选了大卫，让整个时代改变过来。所以神拣选了一些人来扭转整个时代，正如在四世纪最黑暗的时候，神拣选了撒母耳改变整个时代，神拣选了大卫改变以色列国的整个的国家的情况。那今天神在历史中仍然在做同样的事情，在乱世的时候，在无论是社会或者教会在黑暗的时候，神往往在寻找等候挑选一个忠心的人，就像大卫一样，然后拣选了这个人，然后召他出来，为要来牧养神的百姓。所以我觉得诗篇78篇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提醒，要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懂得明白神的心意，也知道神的属性，愿意按着神的属性跟随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再次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以色列国的历史，也就是救赎的历史，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和你的作为，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在你圣洁圣灵的光照之下，知道怎么样来认罪悔改，能够让我们的一生持定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不要偏行己路试探神。特别在我们待会儿有圣餐礼拜的时候，求主当我们纪念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更是愿意靠主的恩典，能够每天为主而活，也能够不辜负你所给我们的这样一个莫大的救恩。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待会儿有圣餐。